让我们一起低头在主面前安静。主啊，当诗班的诗歌再一次将我们带到一个饼一个杯的面前，主啊，我们的心感我们何等蒙福的班的人。其实我们是一个充满罪恶软弱污秽的人，悲情下品讲出来都令人厌烦，但我们的主竟然爱我们，为我们悬挂在十字架上面。主，我们只有无尽的感恩。来到这个的感恩节的月份里面，我们心里面敬虔产生敬畏。主，我们多谢你，一年的开始到一年的中间，你一路的看顾，一路的保守。我们回顾这一年的里面，我们的当中发生多少的事情，有人被接回到你的怀中享受安息，有人病患经过挣扎经过疼痛终于好转过来，有人沉睡到现在未曾是醒过来。主啊，这些都令到我们心里面有莫大的叹息，但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在这里看顾。只要你在这里看顾，就算风风雨雨，我们知道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为着病得医治的感恩，我们为着我们的生意顺利的经过困难的日子，我们要感恩。我们为着儿女长大了，我们送他们 Boston， 送他们回到学校，甚至去 Canada 去上学的，我们为此去感恩。这都是恩典，都是怜悯，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想想我们算了些什么呢？天上的神竟然将我们放在心上，爱惜我们，关怀我们。我们为你恩典我们感谢。今天无论在家中安坐在 iPad 的面前，或者手机的面前，或者来到教会亲近敬拜你的，主要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让我们的路径滴下自由，我们多谢你，教导我们常存一个感恩的心去敬拜去亲近你。主要提醒我们，就是因为一个饼，因为一个杯，我们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各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在你的眼中都是一班蒙爱的儿女。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多谢诗班宝贵的信息去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共享一个饼共享一个杯的一班的儿女。我想和大家在这个的圣餐的时候一起的来唱一首诗歌，就是十架的爱。 家的爱何等的奇妙，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的奇妙？你有没有被这个奇妙所触摸呢？他说我的生命从今之后不再一样。太好了，不再一样就是说我们不再被过去的来到去捉住我们，克制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带我重回天父的怀抱，在永恒的里面我可以不停的歌唱。我们都成为诗班，我们不用练习，从我们心底里面都发出我们的赞美和歌颂。弟兄姊妹，这个的饼，这个杯，原来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就是一个简单的元素代表了永恒的神曾经道成为肉身在我们当中来生活过。他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以致这个饼、这个杯都有一个很深奥的代表。其实有谁能够体会得到呢？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体会，不过我们今天就浅尝耶稣基督的喜乐。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里面充满感恩，你说不再一样，若有人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让我们都履行，让我们实行不再一样的生活，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还要让我们一起进到去昔日的楼房，同我们的主去领受那最后的晚餐。你为我们擘饼，你为我们举杯，告诉我们知道这个简单的元素去宣告了一位的神为我们成为肉身，为我们而钉死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以致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涂抹我们的过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当主耶稣被卖的晚上，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就在筵席的上面，主耶稣拿起桌上的饼来，他祝谢之后，他就递给他的门徒，他说这块饼是代表到他身体为世人而撕裂，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其实有哪个人能够想透永生的神为我们撕裂他的身体？如果你在家里，我期望你都有好好准备。如果在我们礼堂里面有弟兄姊妹，你未拿到我们 Usher 给你的饼和杯的时候，请你举举手，我们愿意送到你那里，麻烦前面有。如果你已经是接受教会的洗礼，而我们欢迎你和我一起来到去擘饼，一起举杯。但如果你未洗礼的话，请你不要拿饼，也不要拿杯。弟兄姊妹，主耶稣拿起桌上的饼来祝谢之后，就递给门徒，他说这个饼是代表到他的身体为世人而撕裂。让我们存一个恭敬的心，我们请 Raymond 弟兄带领我们为饼来到感恩。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在这个主日来到你桌子的面前，思想你自己在十字架上面流出你的宝血，撕裂你的身体，是为了我们一班罪人的缘故。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真是教导我们，真是 一生一世去跟随我们的主，因为主啊，你已经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了出来，我们是一班有盼望的一班的人。主啊，就愿望你真的给我们渴望你，追求你。主啊，求你肯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
弟兄姊妹，这块简单的饼却代表永生的神为我们舍命，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一同的去领受这块饼。饭后，我们主照样的拎起桌上的杯来，他祝谢之后递给门徒，吩咐门徒传住了饮。他说这个杯是他用他的宝血所立的约，这个约的记号。我们恭请 Stephen 带领我们为杯来感恩。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来到你桌子的旁边，我们去纪念你在历史当中来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你应许你说有一日你会在荣耀中来到降临。天父，当我们去听诗班唱刚刚所献的诗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感动，因为一个饼一个杯是代表你的身体，你的宝血，这幅是非常美丽的图画，而这幅图画的主角就是主你自己。主你原先是在天上坐在宝座上高的神，但是你爱我们的缘故，你降卑，你来到这个世上跟我们在一起，并且为我们罪的缘故，你舍身在十字架。主，我们多谢你。今天当我们拿起这个杯的时候，就是代表着主你所流的宝血，有形有体的临到我们当中。有我们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真的去纪念主你曾经为我们流血，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生跟随你，背起你的我们的十字架来到跟随你，一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同心的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
阿们。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所立的约，这个立约的记号，让我们存到敬畏心，一切的去领用。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为你的爱深深的被牵引，被震动。主，我们多谢你，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是因为你那个的莫大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去领用你的饼，去领用你的杯，我们宣告我们属我与我们的主，主又属于我们，让我们为主而活。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预备讲道之前，好不好，我们唱多一次《十架的爱》这首歌，好不好？ 家一起去查考这个的合盖书，旧约的合盖书。我呢这个礼拜收到一些反应，觉得呢上一次呢在这个圣餐礼拜的时间不够，合盖书呢讲到到后不到废，所以要求呢我讲多次，或者说再讲，即是延长这个的信息。我是听这位的弟兄的意见，所以特别我要跟大家来到今天去思想到合盖书这卷书的。其实呢、大家不要忘记呢，就是合盖这卷书很短，只有两章，两章只有三十几节，所以在这么短的里面呢，其实如果能够有信息带到出来是很厉害的。我们可以知道合盖在这个的表达信息里面呢，它是相当的、有一个的智慧在这里。合盖书呢是大概有五篇的信息，有五篇讲章的。第一篇呢就是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今天会再讲这个的题目。第二篇信息就是你要知道神与你们同在。第三篇信息就是侍奉的目的是做什么，不是为了果效，不是因为要看到一个的果效才要服侍，服侍的本身是为神，你尽你的努力，你尽了努力之后其他交托给神，是神自己去负责任。而第五篇、第四篇的信息呢，就是侍奉里面的态度应该怎样啊？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无论你做任何事，如果你不圣洁的话，你的服侍就打了很大的折扣。第五篇信息就是你知不知道，我们都在神救赎计划里面，每一个都是重要的，千万不要轻看你隔离那个。今天我就跟大家看有内容里面的三篇。第一篇信息就是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一章的第五到第八节，省察自己的行为。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但吃不饱，你们饮是不足够，你们着衫但不得温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去建造圣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留意第五节里面提到话，你要省察，要省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到英文，那个的翻译就是 give careful thought， give careful thought， 就话你要放下你的心思，要好好好仔细去思想，去思想，将你的心放在你所做的事上。意思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外表上一如既往做紧嘢，服侍紧，不过日子耐了，我们就会失去那个起初的热诚 ，the first love， 我们失去了那个嘅 passion， 那个热诚。再冇认真，再冇竭尽所能去服侍，这个是一个我们通常都会发生的一个例一个的情况来。特别一些熟悉了服侍多年的事上，好像港台的服侍，最初的时候我们会很小心很认真，但是耐了我们就会觉得很随便，我随时都可以讲，容易懒散，容易马虎。因此耶和华神的语气是带有责备和警告的，你要认真，你要热诚。当你不是这样做的时候，第六节就说 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食食不饱，喝喝不足，穿衣服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我在想下，究竟其实有没有人这样做的？你明知道你那个钱囊，你那个荷包的银包是穿窿的，你会不会从一路塞钱一路塞钱去那里先？或者你会说，这样的人不是很多而已，是不是傻了才会这样做？其实我在想下，破漏的钱囊那个银包其实本来不是穿窿的，是只不过装钱装得太多了，你日复一日才令到这个银包负荷太重而穿窿的。你以为没有人吗？有啊，我告诉你知道。如果你去欧洲行一行，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辛苦一世打拼赚钱，平日精打细算，节衣缩食，不舍得用，死悭死抵，储蓄的每一分每一毫换成美金，做乜嘢？留俾自己嘅仔，个心肝定蜜糖情。仲有女系冇嘅，因为肥水不流别人田。仔长大啦，想唔到苦心栽培出嚟嗰个，竟然系个二世祖，系个败家仔。好多好多咁样嘅家庭，将你辛苦钱一夜之间喺嗰个嘅赌档嗰度输过去。欧洲的华人社会，我们时时看到铜钱是放在破漏的钱囊里面。当我们只顾今日，是只想到自己，而不将神的事，不将神家的需要放在心上，其实这种的只顾今生的态度，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将工钱放在破漏的囊中。不过我要提一提，就是即使我们殷勤的服侍，即使我们履行奉献这个的承诺，宣道的奉献我们奉献了，其实不见得就一帆风顺。同样会发生屋顶的 shingle 是被风来刮走，你的车不小心滑进水凼里面产生问题，同样你会伤风感冒头痛各样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爱主，我们服侍主，不是应该的事情吗？我们爱主服侍主，纵使遇上困难不应该放弃，是不是比爱世界一帆风顺来得更加有意义有价值？我爱主仍然有风暴，是考验我的，我的爱经不经得起这个的考验。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一下，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有一些的百姓，他可以拿钱来镶嵌他房屋的天花板，就是说一些特别的装饰，特别的那个的布置，显示在他们当中有人是存着了贫富悬殊的问题。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相当的贫穷。如果你是富有的那个，想一想，将这笔维修搞到屋企特别漂亮的钱，去帮助去制作那些贫困的家庭，岂不是将钱是积财宝在天上，不是将钱放在破漏的钱袋的钱囊里面，乃是将钱放在天上。所以第九节就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呼一声吹去。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神说，因为我的殿，我的家荒凉。不过你们各人是怎样？只是顾自己房屋。顾这个字呢，如果原文里面就是奔跑，即是说 你个劳劳碌碌走嚟走去，奔波劳碌系为乜嘢？系为自己嘅好处，唔系为神家嘅好处。即使睇住神家嘅荒凉，不过你哋只系谂住自己嘅需要。我听讲呢个嘅 pandemic 嘅缘故，18个月、19个月过去啦，有啲地方嘅教会系出粮系七折出粮嘅，有啲地方甚至要裁员嘅。咁我唔知啲牧师被裁出嚟去边度做嘢啦。咁大家都裁，咁咪通街都系牧师咧，咪行嚟行去咯。点样嚟到解决啲问题，我真系唔知道。所以呢度话，佢话点解你要让神嘅家、神嘅殿系荒凉？结果你收到你屋企里边嘅个结果系点啊？我让风吹去，是为乜嘢？点解会神咁样做咧？系咪话神你真系太小气啦？你睇人哋又好，你唔能忍受人哋好，所以神向人斤斤计较，系咪？唔系，我哋知道唔系，因为我哋认识我哋嘅神系点样？我哋每日所呼吸嘅空气，如果要计算收钱嘅话，我哋点样嚟俾钱俾神？我哋每日所饮用嘅食水，点样嚟量度呢？太阳带嚟嘅温暖，四季嘅转移，系边个俾我哋咧？系嗰位从来唔计较我哋个得失嘅神，厚赐百物俾世人嘅神。因此，再冇别的神像我哋嘅神。所以圣经里边话，你哋要先求神嘅国同埋神嘅义，呢啲一切都要加俾你哋。弟兄姊妹，谂下喺呢个感恩节嘅日子嘅里边，你有冇一啲值得献上感恩嘅事项呢？跟住我哋睇第三篇嘅信息嘅，就系侍奉唔系为果效，侍奉单单系为神。我哋时都睇个果效，睇值唔值得。我哋花咁多嘅时间精神，值唔值得？值唔值得呢个观念喺我哋里边根深蒂固？请你记得就系坐喺主耶稣嘅身上，坐喺我哋嘅神嘅身上，乜都值。唔系坐喺神身上嘅，系冇嗰种嘅永恒嘅价值。第二章嘅第一到第九节，7月21日，耶和华嘅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么？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作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对不起，可能敏感。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哋定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桑地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有没有留意到圣经里面不断讲话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犹太人的七月是一个充满庆节的日子，有吹角节，有赎罪日，有住棚节。而所罗门王建造圣殿 完工之后都是七月的时候来到献殿给神。但是在公元前的520年所度过那个的七月份，特别是住棚节，就整个百姓的群体是愁眉苦脸的。为什么？因为那一年是特别干旱，农田失收的日子里，收成不好，很自然影响到百姓的心情。我们从这个巴比伦回来，是特意去建殿去荣耀神，但神都不赐福我们，是神的责任，神错了。当他们又看见快要落成的圣殿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怎样？他们就发觉这个建造的圣殿，第二个圣殿，无论是规模气派，远不及昔日所罗门所建造。那些曾经见过所罗门圣殿的还在那里的那群老人，深感悲叹，深感难受。老人家就暗沉沉觉得呢不像了。其实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弗斯曾经说，回归的百姓重建的圣殿是只有所罗门王昔日的圣殿一半的高度，一半高度，他们当然无起重机了，是吧？一半的大小。所以呢，当百姓看到这个缩水的圣殿，心灵就有一种很沉重的自卑，又失落又沮丧的感觉。他们比较昔日所罗门的圣殿何等的宏伟，大卫预备的材料又昂贵又珍贵又丰富，到所罗门去建造圣殿的时候，哇，全国的专业人士，不同恩赐不同才干的人混杂在耶路撒冷里面，用了几耐啊？用七年，不是七日，不是七个月，是七年的时间，是精心细琢来到将这个圣殿建造起来。但是如今重建的圣殿在外观在装饰远不及所罗门的圣殿宏伟豪华，因此百姓那种的人比人比死人那种的心态就落在一个失落和沮丧的里面。啊，是不是耶和华神的库房短缺呢？是不是神的国库空虚呢？是不是神没办法支付这一次第二次建造圣殿庞大的重建费用呢？不是，请你记住，就是千山上的牛羊树木都是神，金子银子都是祂的，大卫的富足是神所赐予的，所罗门能够召集巧匠混杂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是不是所罗门的功劳，是神自己的预备来，一切的荣耀是神给予的，不是人自己造成。而万军之耶和华就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定运来。那我们会问，讲紧啲乜嘢？是不是啲人带着金银珠宝一箱一箱的金币来到圣殿？没有，没有这事情。这个珍宝，解经家说不是指到镶嵌在皇冠上的珍珠宝石，万国运来的珍宝，其实最宝贝是什么？是人的心。人的心聚集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祂，万民归心，到了那日，到了那一日，万族万民都要将心奉献给那位万国羡慕的尼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今天都不是，都未曾到过万国的现象，不过总有一日万民都要来到朝见永生的神。所罗巴伯所重建的圣殿 真的比不上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我们要问，这样又怎样？是啊，他的能力就做得这么多了，神就悦纳他能力所做到的范围，没有格外的要求，没有另外的要求，他就按他能力所做的，神接纳，这个就足够了。神眼中的荣耀其实不是金银宝石，这都是的物质来的。其实神的眼中的荣耀是属灵的。有哪个会知道五百年之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其实女仔进入到耶路撒冷里面，他才是圣殿的荣耀。神的儿子的本身才是圣殿真正的荣耀，圣殿所敬拜的唯一的就是他，就是他。这位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才将神和人的复活平安赐过给世人。当然这当时的百姓觉得没办法可以超越上一代，一代不如一代。其实神从来没有要求说你要超越所罗门所做的一代，不是。不过神竟然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的意思是什么？神要震动万国，让万国的心都要来到耶路撒冷里面，去将荣耀将赞美归给神。你知不知道每一年去圣殿朝圣的人有多少？其实神在这个世代里面，在想不到的时间要做更大的工作。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就是求神给我们大的心智，要为神做更大的事。我们时听到有人说一代不如一代，是吗？一代不如一代，我们这一代不够上一代那么好，上一代又不够他们的上一代那么好，那我们下一代又不够我们那么好。这个是我们时事的看法，因为我们忘记一样东西，我们不是靠神，不是靠人，是靠神。我们的神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是一位行新事的神。弟兄姊妹，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是必然的。我喜欢清代一个叫赵契，是乾隆年间的进士，他有一个说话很简单，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你信不信？连到世人都这样看，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代都有一些突出的人是产生的，各领风骚数百年。你不要以为说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可不可以来到看看，就是其实代代神都兴起不同的人去服侍他，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是为了荣耀我们的神。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神在这里，最重要就是祂还在这里。好，最后我用少少时间就看最后一篇第四篇的信息，就是11-14节，第二章11-14节。万军之耶如此说，你们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圣浴，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么？祭司说，不算为圣。黑干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为污秽。于是黑干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我讲乜嘢呢？讲紧啲乜嘢呢？你知唔知讲紧啲乜嘢？喺呢个第四篇嘅信息里边，好重要嘅意思就系服侍嘅里边，你必须要分别为圣，你必须要过一个圣洁嘅生活。嗱，呢段经文是记载了神对所有服侍的人，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他都有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就是圣洁。究竟当时的以色列人发生什么问题，以致到讲耶和华神叫这个的黑盖去问祭司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但撒加利亚和 马拉基书呢，就记载了这班建造圣殿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平常生活里面，他们的行为不检点，不配得称为一个圣洁的子民。他们有欺诈，他们做神禁止和神不喜欢的，他们都去做。他们的当中有些人的观念就是，我投身于建造圣殿，这个圣洁的工作来的嘛，那我就自然是成为圣洁的子民去服侍神。因此先知就向这班侍奉的人讲，神要的是什么？神要他服侍的人一定要圣洁。于是神就要先知问祭司有关于律法的问题，因为祭司是去诠释这个的圣洁是最好的途径。合该就问，如果我用自己的衣襟，我的衣襟去兜住圣肉，就是献祭给神的那些牲畜的肉，那会不会，当然我这样做，如果我这件衣服是碰一些饼，碰到汤、油、酒，那那些都成为圣洁，会不会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祭司怎么说？不会，不会，不会，因为你的衣襟碰到你圣洁的东西，它就会圣洁，不算为圣洁。为什么？有一个原则，就是原来圣洁是不会传染的，圣洁是不会传递的，请你记住，是不会传递给第二个人的。不会因为你接触到圣洁的东西，你就成为圣洁。原来成为圣洁的条件是你和神之间分别，你被神分别为圣。好了，但是另外再看看，就是那污秽又怎样来定义呢？污糟的问题，如果我因着一些缘故，我去医院、去病房、或者说我去探病，是接触到尸体成为不洁净，那我又摸其他的东西，那算不算为不洁呢？祭司的回答就是肯定的，要算为不洁净，因为他摸了神认为不洁净的东西，他就算为不洁净。一个不洁净的人去摸其他东西，都将其他的东西是污秽埋，令到他都成为不洁净。或者你会说，哇，那即是神都要求很高的、是啊，好 要求很高的，因为圣洁呢，圣洁这回事， holy 这回事呢，是个别性的。神看说是不可以传染，不可以传递给人家，但是污秽是绝对可以传染给人家的。罪恶是可以传染的，罪恶是可以传递的。就好像保罗就曾经讲过，一团的面教，如果有一些发粉，有一些菌在影响的时候，全团很快脆就会污秽，叫全团都会受到影响。或者你会说，哇，这样很不公平、神这样的处理的方式不是很，态度 不得完美、但不如我们做一个比喻，如果我们这班人在这里，我们大家都这么健康，打了针都很 safe 的坐在这里，我想问一问，这样我们聚集在一起，会不会令到我们更加健康？因为你健康，我就会更加健康，会不会？不会，因为健康是自己独立，是个人，是不会因为我健康令到你都健康，不会的。但是反过来，如果我是一个带菌者，如果我是一个的 COVID-19 的病人，如果我坐在这里，哇，你们害得不得了，是吧？哇，牧师，你今天发生什么事？你这样的样子都来坐在我们当中都讲到、那我们全部人都受了领了东西，因为罪恶 因为病菌是会传染的。咁而家你可以知道点解？点解？唔好让污秽嘅事情感染。神对圣洁嘅要求系相当嘅严格嘅。一个人喺圣殿里边服侍，请你记住参与神家嘅服侍，你要知道神嘅要求就系做一个神所喜悦嘅人，要分别为圣。今日我哋喺教会里边服侍。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责任去做。请你记住，就是要做的你先，我们要先去求主喜悦我们这个人，才喜悦我们的服侍。每一个的主日，请你记得这一个半钟头里面的敬拜不会使我们成为圣洁，除非我们同神之间建立一个洁净的关系。我们求神充满我们，洁净我们，除非我们在敬拜里面同神会面，被圣灵所得着，我们的生命尊主为大，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不是这个的礼堂将我们分别为圣，是我们同神的关系。或者你会说领会又怎样？不是说 Raymond， 说所有所有服侍的，包括了领会，领会的不会因为带领聚会而成为圣洁。对不起，诗班，诗班不会因为你唱诗而成为圣洁。对不起，传道人林大卫，讲道的牧师的不会因为你讲道就成为圣洁。我们教主学的每位的主学的老师，不会因为你教主学你就成为圣洁。请你记住，就是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致我们配得去服侍神，去蒙神的喜悦。我们要小心的，就是一点点的污秽藏在我们内心里面，其实都可以将我们这个人完全的污染，甚至将这个群体都污染，影响整个的群体的圣洁。因此我们要反省，在灵里面，在圣灵里面的反省，就是我们究竟在服侍里面是否圣洁。今天我们有机会服侍是恩典，是神所给过我们的机会。因此先知哈该就说了，他在侍奉里面有一个正确的圣洁的观念，有圣洁的生命，有圣洁的质素，是我们的服侍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不能够一方面侍奉参与教会圣工，而一方面是沾染污秽，我们这样的服侍就不会得神的喜悦。所以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问一问，其实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里面是否圣洁。唯有圣洁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怎样来呢？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是一班污秽的人，求你用你宝血洁净我的心怀意念，使我成为圣洁，好让我可以服侍你。我们低头，我们聊祷告。主，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今天好好地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收的多，但我们前囊是穿窿的，我们吃的多，但我们永远不会饱足，我们拥有很多，不过我们所拥有的都被风吹去。让我们省察，让我们好好地去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以至我们知道应该怎样服侍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祈求你去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的服侍不是为果效，不是为人的掌声，不是得人的称赞，而是为了去服侍永生的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挨近你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要求我们圣洁。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如果我们不圣洁的话，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求主今天光照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在内心的深处是存有污秽的，存有嫉妒的，存有比较的，求你怜恤，求你看顾，将我们分别为圣，以致我们服侍能够讨你的喜悦。 为你的恩典我们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将神交翻俾。